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敬之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礼有请，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敬之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礼有请，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敬之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礼有请，故愿大觉成。是的，还是一样，稍稍的安住在发菩提心上面。发心的时候，就想说每一次都是一个修行的机会。然后以前也讲的就是，现在不修，等待何时？一样，现在就是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改善的心。我们讲法的时候，或许，有些人说啊，这个不是讲给我的，他只是随便说的，我只是在旁边听。但事实上面就是要想说，这个是讲给我的，然后这样讲了以后呢，心里面在想说，我也应该怎么样去来修行，来提升。这样想的话，有一种就是好像是事实上面是跟大家一边沟通，一边有一种的怎么说呢，增进某一种修法上面的这种力度。所以说，就是不能只是说听法而已，就是结合一种的修法嘛。就说现在下决心改的话，那现在就是正在转化习性当中。现在有感触的话呢，说明就是对这个法是相应的。那现在修的那一刻呢，下一种的决心，说我以后我这些我要改的话，那或许未来还会再一次就是堕落，或者是再一次往回，就是进步和退步，这个可能都有可能会有的。但是退进这样子的一种的方式呢，可以说进步的次数增加，所以往前有一些可能就下决心下的大的话，转变比较大；下决心小的话，转变小；下决心中等的话，转变也是中等。没有下任何决心的话，就几乎都没有什么改变。所以，这个我们有些是一再听到同样的教法，可能是对人有很大的帮助、启发。然后就是一再掉落在一种的情绪里面、一种的坑里面一样，然后再爬起来又掉，就是再爬起来又掉，这样就是慢慢慢慢的那个洞，好像就是掉进去的那个。早知道的那个能力越来越强，这个以前也在《西藏生死书》里面有吗？说最后的时候他换了一条街，就是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之前的时候就开始的时候很抱怨这些罪业，那这种的倒霉的事情发生都是就是埋怨这个外境。掉落一次、二次、三次，几乎都不太了解反省，然后第四次、第五次这样的时候慢慢了解说。那肯定，这个也是有我自己的一个问题也在里面，所以甚至是更重要的，如果不想继续受苦的话，自己的改变应该是首位的。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就是改变。所以发心的时候，就是自己改善改造，这样当中，最后是为了利益众生来。去发这个心。然后稍稍的，我们就因为一个星期以前的 一些内容，但是就答题上面我们已经在这个就是开始的时候说人生的难得稀有珍贵这个方面呢，就是应该是日常的一个修行，因为有些时候想说修行的时候其实是需要重复的，不断的就是一边重复一边重复的再一次让自己回到就是某些重要的要点上面去修，这个很重要。所以像是说人生难得的这种的时间，这个教法本身呢特别重要，因为我们人世间有很多烦恼，也有很多这种这样那样的不欢喜不如意的事情，这时候想到人生难得的时候，就觉得就是哪怕是就是变得老或者是病或者是就是各种其他的这些苦的时候，觉得人生能够修行已经是非常大的福报，不会说找很多个理由感觉这个人生没有完全没有意义。所以说这现在是就是从轮回和解脱来讲的话，就是很关键的十字路口，你选对了的话那就不一样的人生，这个十字路口走错的话也会有它的后果，而且这个上面就是有智力去判断这个十字路口的这个东南西北的各种美好和凶险的这个方面都可以有观察的能力，所以这样讲的话就是这个特别难得，就是观察人生难得，然后远离三毒，我们说的三乱的因，然后在一些僻静的地方呢就是思虑人生无常寿命无常人生难得，以及就是尽量断绝一些就是伤害善根伤害这种的自己文思的那些方面的一些因缘吧，但是这些因缘有一些暂时牵出不了，将来能牵出的，有些是暂时自己就是稍作努力的情况下可以改变的，也有一些不能勉强的，就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就是做很怎么讲呢，个人化的纯粹就是完全自由自在的那样的一个生活，所以也有照顾别人呢，照顾家人上下左右肯定都有这些，所以这个但是在这个里面呢还是有那种我们上一次说的样保持一个适度的这种规划，包括尤其是很多电子产品的这种如果干扰有的话就是尽量少，就是能减少一些碰触的机会吧。然后就是一指上师这些也很重要，这个我们以前也说了，就里面的一些内容，皈依佛门这些当然也很重要，所以这些都已经就是说，然后就是说有些想说希求善法，所以开始的时候就现在还什么样的这种善根没有积累的时候，看了一些就说什么都不用造作呀这样的一些法义，然后觉得可能习性很重，但是就是说事实上面好像善根和善恶取舍都不重要，这样的想法有的，所以这些呢就是还是要了解次第的修法和整体的了解一个修行的道路非常的重要，这样子我们知道如何去就是二自量圆满的一种方式来修行，就是也可以说世俗深意的菩提心怎么样去完整的根据就是文思修行以及这方面的戒定慧的这些结合起来修行，这样子这方面，然后对于就说有些这个也并不能说就是我们空性的教法呢不是在开始的时候不能接触，也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要看有一些是适合就是讲一些空性的教法然后再来就是次第的修行，有些是先可能讲的时候完全不相应而也就更适合次第的修行，这种有，所以那如果是说总的来讲就是圣意的菩提心的这个教法非常重要，这个也要了解有这么这样的修法， 所以坐上的时候修离席，坐下的时候修无始，这方面的那种内容啊，就是很重要。所以说如果你了解了这些一切的现象，如同电影一样，如同戏一样拍的戏，人生的人间，人戏如人生，人生如戏，或者人有点像人间的这种的剧场或者游戏剧目，或者是说影片呢，上面那种的情况一样，就是这些现象是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真正对这个根深蒂固，就是说从根上面有一种的反省的话，会减少贪欲嗔恨这些，因为就是了解根本上面没有这个真实的存在，这一点突破的话，其他的就是震动撼动其他的贪嗔的这种习性上面有极大的帮助。只是听个道理的话，帮助可能不是太大的，但是你如果仔细的去想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真正它这个在世界真实世界，我们认为的真实世界当中，这是什么意思，这样讲的话有一点就是翻转凡俗的一些所有的经验和看法的这种的巨大的这种震撼有了。所以在这个内容当中呢，那我们今天的这个部分就是还没有到相对这个还没有到适应菩提心的那个部分，就是世俗菩提心的新菩提心那个部分，说正行当中的上下上中下，或者是就是说钝根立根和中根的这几种的根器的修行当中的上根的这种修行，愿上面和心上面这个部分。所以说心的这个部分相对的菩提心愿心的部分里面呢，愿思无量心，心的话六度当中呢就开始心心持的这个时候呢，就是坐上坐下，比如说愿上面有自他交换的这个法，就是修行，心上面呢就是做这种坐上和坐下的，除了自他交换的那种观修以外，还有就是把逆缘用于道，运用在修道上面这种的修行。逆缘修道的这个修行的话，就是现实这生活当中有些法事好像就是你听一听，没有什么太多的那种怎么讲呢，听的道理比较多，而实用性或者是说操作性呢就是不一定那么强的，就有一些法。但是像这个如菩萨那个不是如那个三十七颂里面呢，其实是就是都可以结合起来的。我们刚才说的愿上面的这种自他交换的修法呀，然后坐下把逆境转为这个修道啊，这些上面的这种呢都是可以就是真真正正实用起来，实用性特别强。这个修法意思是说实用性越强的时候，我们的习性的转变深度转变的能力越强。所以这个跟业的那种造化有关系，我们平常说的时候业就是行为，那行为是什么呢，就生于意的行为，这样讲的。但是更进一步来讲业力的话，就是业力是事实上是一种的这种业习里面的习子那种的，就是倾向性，或者说因为这个习性呢导致的一个就是动量动能呢，就去某一种的方向，想某个主意，想跟这个人说话，想跟那个人打电话，想要就是吃这个东西，想要打开冰箱，想要跑出去，或者是就是前面做的时候那个是就是后面的成品一样的，就是形成的一个行为嘛。但是这些行为连接的那种的动能，这个就是细微的上面来讲的话，就是这种的也就是我们的业的那种的倾向性带来很具体的那些的业性。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对实际生活当中的一种真实的带入到实境当中去修行的一些方式呢，可以真正的与法相心与法相应的时候，可以比较出来这个习性的这种力量，而且容易就是或者说 这个怎么对峙的这些上面是一个生活，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课程，或者是教材，或者是不能是教材吧，就是一个修行的体验一样的，就有些是讲的把修行带入到生活当中，把佛法带入生活当中，或者是个人体验当中，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如果我就是寻一个道理说，哦，也可能是这样，可能是那样，这样想的话，就是那个道理在就是思维里面作为但是就是作意的时候呢，就是可能有一些影响和余后的一些影响，但是那个不是那么深的。但是你如果把它带入到日常的心主做我的这些经验里面的时候，你发现他的这个指的这个意思呢，真实就是在每一个人的体验当经验当中，它不是一个知识，它就是一个经验，所以这个上面呢也有很大的帮助。那我们今天的内容是，何人以大贪欲心多我令多我诸财，自身受用三十善，回向于他佛子行。这个部分，所以这个和后面的几个颂呢，就是把世间八法当中的一个是得到，一个是失去，一个是快乐，一个是痛苦，一个是得到这种称赞享誉，也就是名誉嘛，一个是得到这种的毁誉啊，然后另外一些是就是受到这种重视，或者是就是说肯定。然后另外一些是那种否定这些方面嘛，或者说当面和背后，当面有这种的获得荣誉，当面遭到这种的危害伤害，言语的伤害，或者背后就是得到这种赞誉和背后的伤害。总的来讲，就是苦乐得失苦乐毁誉称赞这些里面的四个衰的这个部分。世间八法当中，我们是说希望得到，不希望失去；希望快乐，不希望痛苦；希望就是得到称赞，不希望机会；希望这个就是当面也好得到奉承啊，或者是一些说好听的，就不喜欢被机会。所以说讥讽或者是说这些方面，所以正好如果是说世间虽然你希求。就是四个不希求另外四个，但是如果遇到那个你不希求的那四个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做菩萨道的一个修行的人，所以从这个的角度讲，所以说第一个就是说如何把这种失去作为一种的修行。一般寻常的人来讲的话，功名利禄什么样的，就是大家勤奋的日以继夜的奔波劳碌，风里来雨里去的，很多都是跟这个有关系。大多数社会当中，当然这是一个基本的生活的资具，人人都需要。或者是有些人就是发展更多的贪心的话，结合这个德的那种心的话，那也是没有任何止境的。有一个亿想要十个亿，有十个亿想要一百亿，有一百个亿想要一千亿，就是类似的。或者是有就是少的钱的话，几万几千，他想反正总是要更多的那种的心。所以说而且人都相互鼓励，甚至亲朋好友任何人都可能说，你应该去这样做，哎呀你做得好，就大家恭喜庆贺。然后如果得到这些发财啊，这样名声这样的话，大家都好像就是特别认可高兴，和是就是朋友多满天下，或者是种种的。就是世俗是这世间是都是很多数时候是这样子，但是如果从一种的修行的角度来讲的话，就世间的一切荣华富贵就是很暂时的，就像有一种说法，就那就是这样，夏天长的那些花一样，再好看，再满山遍野都是这个花的话，就是一场冰雹突然来的，或者是逐渐来的一个秋天几个霜这样子以后呢，那些都花都会消失的基本上。所以意思是说突如其来的无常，人生一改变，很多就是戛然而止这样子。有些是逐渐的到了冬天，就是生老病死以后，这些也不可能有什么太大的这个用处，尤其死后的没有什么用处。 所以这方面，但是在这个积累的过程当中，积财收财，或者是在这个争夺种种的这些竞争，以及就是死的时候不舍的种种上面来讲的话，它能够形成更强烈的业绩。所以就是其他的这些用于善业用于恶业形成的是这种执着的进一步嗔恨的来源，贪婪的来源，或者是其他，要看这个人的心境。所以过去的时候也有一些大修行人士，就是国王啊、帝相，就是帝王将相这种的，什么样的或者财主，或者是就各种各样的有嘛。佛陀也有这样的弟子，历代的修行者里面也有，不是说每个人有财都有这种的痛苦，今天都会往下堕落。但是也很有可能把心思都用在这个时间法上面的话，那一旦失去的时候，就心不甘情不愿，然后进一步会怎么讲呢，执着，乃至于变成冤魂，这种厉鬼什么之类的，还会吸附在或者是追随于这些财富。藏身，上一次我们不是讲起那个蛇的那个故事吗，就是把宝贝藏在一个地方，然后他在那边累生累世变成蛇在那边守护的那个故事一样。所以但是总的来讲的话，这个意思是说，如果有时间有很多那种的公司也好，或者个人的财富也好，有很多不稳定的情况，有些人因为财而就是遇到命害命的这个情况，甚至有些有就是这么样，你财富大的话，身边的人杀你的可能性也有的。以前在一些地方，当然这些不是那种就很普遍的，但是个别的例子，意思说有些有很高的高额的保险，然后其他人图那个杀的，有些人仅仅是抢他们的那些脖子上的东西、口袋里面东西被杀的，或者被受伤的，入室抢劫的，或者是说就是各种各样吧。以前我们不是说那个有很多人中奖的那种的人的一些故事里面讲到，很多人的遭遇是非常不容易的。他们后来有些人宁愿没有那个发那个财就没有那些事儿，就是类似的。但是如果真正发生的时候，人是一般就世间的事情，世间的态度来看的话，那可能就是怎么讲呢，以死相拼，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那种的一种的心理，有这样的人。但是修行的一种的心态里面，我们如果换一种全然的新的一种的修行的这个心理模式，或者是修行的一个精神，这个很有道理的。而且如果我们就不舍，然后就是别人想多我们都没有给，最后发现我们其实就是这些根本不可能被一个人所拥有，这个财富本身就是这样子。所以现实人生当中，大家也可以看到每一个人拥有的财富和消耗的财富，以及最终来讲的话，地球上的一切物质都要流到地球上面。但是我们的这个人生呢，就是从一站走到另一站，从这里投身到那里，而且法界广大，那就是六道轮回很怎么讲呢，就是这投身的地方都没有办法去确认。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从修行的角度来讲的话，应该想到说就是早晚都要失去财富，其实事实上面，然后早一点在有这样的机缘，不是可以自找的，但是发生的时候一定是，一个是从因缘上面想，因缘上面讲的就是说所有的这种业因缘当中呈现的，不是过去就是现在，总的来讲尤其是莫名其妙的一些都很多关联着过去的这个业，所以今生今世所作所为呢，很多都跟过去世的某一些某一世的一些行为也有关联的。所以这些在就是业的种种的一些就是不可思议的复杂和这种的规则，这些上面呢，将释迦菩萨的一些教法或者这些里面写的比较多。所以的确是就是延续的这种的一个情况，我们是像电视剧一样，它不是突然只有给人生的一个这一次生的一个片段，其他前前后后都啥也没有，这不是这样子。 而是就是说延续的一个故事。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一个是说提前如果有处理心的人的话，就是他来帮助你修了一种的处理心。如果这个就是开始你自己修不了这个处理心，而且也没有下这个决心和那个对劲，但是真正对劲出现的时候，那就是说好像自己摆脱了一种的这种对物质必须拥有或者必须守的那种的一种束缚吧，而且不至于说用物质束缚的方式争仇怨争这些抢夺这样的一种的习性，乃至于将来堕落于下三道。所以这个时候一个是说平时不希望别人来夺你的财或者是伤害你，但是如果发生的时候，一个是就是从佛法的修行的角度去理解，三世的因果的角度去理解，另外一个就是说以前有好像的入心论里也有吗，就是虽然那个不是你主动要给他的，但是就是说好像发生了那种能够给予的一个机会是被动的，但是那时候你就说哪怕是那补充的，那你也有一种说那我就是给予他这些的一种的心。以前不是有一些里面讲哪怕是遇到强盗这样子的话也说你不要以为你就不要愧疚你的心了，就是我这个是给你的，就是你不要以为我会怀恨于你，我没有怀恨，你就拿去吧。所以这上一次之前的时候也讲了这种的故事，就是有人就是被强盗劫掠的时候呢，就是他心里面想，这个时候我应该是修菩萨道的时间到了，而是这是真人真事，有好几起这样的事情，所以他就说发现自己还有一点东西，说那既然要布施的话，我就做一个彻底的布施，把那个几个劫掠的人呢就叫回来，说我这里还有一些东西嘛，就你们拿去也拿去吧。然后那个那几个人回来以后，有一个就是年纪大一点的那个人呢就说看了一下，说这个反正也不是什么太值钱的东西，但是就再思索了一会儿，就说这可能就是这个反正比较特别，你就把这些东西给他还回去。就是他们也有就是人有那种的反省嘛，就是当然或许有些人会拿走就拿走了，但是当时就是说他本来想把余下的东西给他们，结果又那些人也良心发现了，或者是就不一般没有碰到这样的人吧，然后就把原来的东西就还回来了，有这种的。所以说一个是说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总是说它有很多面向，如果人善于观察的话，就是这样子，就是一个是念的说它有帮你就是操练你的方向的那种的能力精神，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它是一种怎么讲呢，以递进的方式出现的一种老师，然后使你的心呢能不能自在啊，能不能放下的一种绝佳的修行的机会。所以但是你现在不放下，一点都放不下，将来有一天生离死别的时候也要放下，所以说现在应该任何时候都保持一种的善念不论是死的时候也好，希望这些东西呢能够使别人能够用好，用的这种为他们有益，或者是有人抢的或者是怎么样发生的时候，也希望说希望这些东西对他们有益，希望他们解决他们，可能他们也遇到了困难，或者是就是一些是迫不得已的，有些可能想说这些人是很恶的很坏的，而且一直这样做的，他们没有良心，他跟你不一样，有这样想的，但是事实上面呢就是到底是前生前世欠的，今生今世就是欠的正在积累的，如果是今生欠的话，希望他不顾，希望因为你没有生气而不会他遭受那种未来的恶报。如果是你欠了他的，所以你再还的话，希望能够还尽过去的那种的业债。比如说有人问你借钱呢怎么怎么样，世界上面有这样子。 那你没有的你不可能借给别人，或者是说借的时候就打算说你能送别人的就多少你就借给他多少，这样也可以。但是万一就是说有种种的原因你真的借出了去了一些钱拿不回来的话，也是一样的，就是根本上面还是要放看得开放得下，而且就是像刚才说的那种的发愿啊那些上面就是尽量努力。所以这样子的话自己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挂虑，太多的那种后顾之忧，也没有那种的就是逃不回来的一个跟在那边的一个心了，就是说啊他有这个人怎么样。而且从佛法的修行的角度来讲的话，如果别人没有还你钱的话，你心里面有一种的鄙视别人的心啊，就是这个人品怎么样，那个人就我就施舍给你了，就可怜你吧，那样想。但是说真正一个修行人的话还是不能这样想，就觉得说事实上面是给自己就是一个更好注重修心的一个难得的机会。而且对方的出于无奈也罢，或者是出于无理也罢，或者造恶的业的时候，造某一种的恶业的时候，想到说他也想快乐，但是正在遭受痛苦的因，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是一方面是像刚才说的一样，你如果愤怒很重这样的话，背的业果很深，所以就是有一种的释怀以及给予布施的一种的心，而没有说希望他怎么怎么样坏啊，这个人怎么恶呀，或者是发毒咒啊，就是那种那种怎么样诅咒啊，诅咒别人呢、啊。所以这样子的话大家各自有一种怎么讲呢，不论是还过去的业债也好，或者是不欠下未来的债也好，彼此之间，所以总的来讲是一种比较就是放得下，而且还有慈悲心，还希望别人好，放得下以后还有就是对别人不希望别人好的话，那就没有说明，就说明还没有彻底的放下。所以这方面呢，这种呢就是很重要。以前不是华智仁波切有吗，就是有三头牛，有三头牛的烦恼，或者是藏语有一种说法叫没有牙齿的话就是没有牙痛的烦恼一样，如果说财舍尽的时候心就更自在，也有这种的情况，像上一次我们那个弥勒日巴尊者传的时候不是有吗，他后来很多烦恼的事情那些终于就是彻底的就是断掉以后，断舍离那种的修真正做到以后，他发现就是突然好像就是另一片天空全部打开了一样，完全自在，完全无忧，快乐的这么样的一个心境。所以说就是这种的一些状况。所以一个是要相信业因果，如果不相信业因果的话，总有埋怨不完的道理，总有可能就是报不完的这个仇，就是这种的心态，所以说，另外一个是注意到，不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看自己这正在增加烦恼，增加业，彼此之间的痛苦的业，还是就是正在积累苦和苦因吗？还是就是正在这种在乐和乐因的这个方面？就是转化和就是积累就是增长这种的功德当中，是过失还是功德的增长在生于意，不然有很多道理，世间有世间的道理，人有那种就是两个人同时发生一件事情，各自立场上面可以各自辩护没完没了，就是这些上面的道理就是这样子所以说但是根本上来讲的话，只要我们就是更多的这种烦恼习气以及世间八法当中的那种就是希望得到更多不希望失去的那种的心上面，就是没有柔软心，没有被击碎啊，或者说没有那种的我执上面没有下功夫的话，那其他的都比较难的。所以说就是当然有一些是说最后本来使尽了一切的力量想要去讨这个各种各样的公平，或者是说世间的那种的就是诉讼也好，或者是各种各样的纷争也好，拼这个各种的实力也好，这样如果最后发现就很多折磨受尽了以后才放得下的话，那种的是比较辛苦的。 也有人为了就是很少的那些利益相关的一些争论呢、啊、或者是纠结啊，最后就是不可开交的那种情况也有。有些可能利益比较大的也能放得下的，这种商人也好，就是官员也好，就是这各种各样的情况也会有的。嗯，觉得就是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涉钱免灾这样的一种时间的观念也有嘛。那有一些就我们刚才说的一样，就是说佛法里面有说对伤害你的人还关心他的这种安乐和福祉，这种的应该比较少的。有些是亲戚啊，这样的话他可能就是有些人作害啊，比如说像儿女子孙这些对父母长辈作害的话，他们有那种的，就是虽然他对我这么样不好，都这么样就是伤害我，就或者是就是怎么样，但是我还是希望他们有好的这种的快乐。对子女，可能有些父母爷爷奶奶也不会有这种的心，但是菩萨道上面的就是说对众生视如独子一样，所以他对所有的众生都有这种的关爱，没有，不但没有嗔恨，不论发生事件的梦境般的这个事件当中发生什么，但是最终他的爱心没有变，所以因为就是贪嗔得失这些原因，就是说反而增加了一种的修行的一些功德。所以说快速解脱的一个因缘，快速成就某些善果上面，有些时候需要逆境，需要这些正反，就是或者顺逆两种的这种的对境。所以说以前有那个藏地有格萨尔王的故事嘛，格萨尔王的种种的事迹啊，他的这个伟大的这怎么样时间的一些功绩啊，他也是说从天界下凡到人间，然后就是治理人间的社会，惩恶扬善，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观念，甚至在地狱里面去救度人，怎么样，他是就是这样子吧。在这个当中呢也是一样，就是很多是像妖除魔一样那种的这种的能力。但是他这个时候也讲的就是说就是他的一个舅，我看是叔叔一个戳统，就是那个人经常惹是非呀，然后引起很多的这种的纷争，最后他才能出面以后去做这些就是大的这种攻击的事情。所以藏语里面有一句叫戳通过戳马桶呢，给塞给电马塞，就是给塞是那种怎么讲呢，就好像扬名立外或者是说那种就是攻击很大的那种的一些就是显赫的那种的意思嘛。所以他的舅舅那个就是好像就是比较有愤怒，比较有那种的各种各样，对他的侄子也好像不太好，有时候会陷害啊，就是设各种各样的惹各种各样的事情来让他来处理。所以基本上就是意思说，好像因为这个惹事的这个叔叔的各种就是非礼的这些作为呢，最后还是他来拨乱反正一样，有点像那种就是人间主持正义公道上面的他的那种事业才能够就是成长起来一样。好像这个意思是我们刚才的意思说，戳痛是一个很负面的一个就是又胆小，有时候又逃跑，有时候又就是做很多事说大话这样的一个人，有时候可能也有神通啊，就是各种各样的，就是他不是有手，就是有神通这样子，那个故事里面写的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有些都这像这些是有些是不是刻意求来的，而是因缘上的，有以前过去已经积累了，那就是顺着这个因缘去把它变成一种就是讲的有意义的就是善的一些方向上面，最终是善的一个方向去努力。像以前就父母亲对子女忍真的忍耐这种的上面，比较有名的是像那个摩揭陀国的频毗娑罗王，频毗娑罗王见他 他应该是相貌长相很好的一个人，所以就是很庄严的一个相，所以就是给他有那种的外号，就是那种大概是美男子那种的意思吧。就然后他那不是开始的时候，他太太魏提西他们想要一个孩子，一直好像很久没有生下来。最后印度的传统习俗当中呢，是说他们去不问这种的占卜啊，现任啊这些找这些，然后他们说你未来投生的这个姻缘最主要的是山里面有另外一个修道的人，他将来会投生的，然后这个姻缘在那边。然后这样讲了以后呢，他们等了过了一些年，但是那个山里面的现任呢，其实就是活得还好好的，他们好像就是年纪大了，求子心切，然后就是这个国王就想说，那你就是在山里面当一个道人修行这个仙人呢，还不如就是在王宫里面就是怎么样。所以他就是想方设法以后把那个仙人呢，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让他去提前就死了嘛，也是害死的其实有那样。那这样以后呢，这个仙人本身是有一定的这个能力的，他还是知道的，就是他们作害，然后在那怎么讲伤他的性命，这样以后发了恶咒，说我将来会毁坏他们的那种有报复的心。所以说就是说还没有出生之前已经结下的这个愿呢，就是那种卫生愿望嘛，已经所以这个故事很多人对这方面比较熟的。所以说后来把他的父亲就是监禁在离灵鹫山不远的一个地方，那边现在还可以去看那个地方。然后说他在那边就是远远的山上窗户里面看，就是佛陀在那边讲法的时候经常去祈祷，说这个我过去的这种恶业啊导致了。当然他那个约生愿望很小的时候也请了另外的一些咒师说啊，你不应该，仙人就说你不应该这样做啊，他那个自然的就是生命没有了，那你还可以，但是你现在做的是把过去的他的前世害了，那这个姻缘就非常不好，可能就未来他会就是葬送你的这个王位，还有伤害你的身体啊。所以这样子讲了以后呢，他也很害怕，就孩子生下来不久的时候说就是从高处摔下来嘛，摔下来孩子没死，而且只是伤到了他的指头，指头就歪曲了还是怎么样啊，反正弄坏了一些，弄坏了一根嘛。然后他母亲知道了听到以后就很急忙说，你再残忍的话，这个再凶猛的那些动物都不吃自己的，糊涂不食子样，你们就不能这样嘛。就是所以就是我们好生教化以及就是照顾的话，他肯定会感恩的。后来慢慢长大以后就遇到类似于提婆达多呀，佛陀也是有这个雷生雷世当中的遇到，就是像提婆达多这样的就是看起来是很负面的那种的，但是说佛陀的慈悲心呢，最后他也受记说提婆达多将来也会成佛的。所以类似的就是这个国王呢，就是因为很爱孩子嘛，所以他就是说逐渐的淡化了那种的担心。但是后来呢，真的是就是在提婆达多的这个蛊惑下呢，就篡权夺位，把父亲关在这个笼子里面呢，就是监狱里面。那历史上面这种就是伤害父亲的那种孩子呀，伤害就是兄弟姐妹相残的那种故事，兄弟相残吧，主要是这种故事还是挺多的，真实历史当中。那最后为提西好像就是用这身上放很多的蜜，洗澡以后身上擦很多的蜜啊，然后王冠就皇后头饰那些里面藏很多那种蜜，那个什么葡萄的酱还是怎么样，然后经常去每天都去看他的先生嘛，就是皇上嘛过去，然后把那些东西给他吃，然后皇上一直都没死，最后还是让那个卫生院王知道以后，把他母亲又单独软禁起来，本来要杀母亲，但是其他的大臣他们说世上我们就是听过有父亲孩子就是篡权夺位杀父亲的，但是从没听过杀母亲的，这个 但你不到时间传出去的话，这个很可怕的，就是就包括周边的这些人怎么看你。最后他放弃了那种的杀母亲的心，把他单独的放在那个就是软禁的一个地方嘛。所以韦提希呢就看见世间的这种的如此求子心切，到处想办法扶母亲，最后发现这么一个大逆不道的人怎么样恶因缘呢，造了这种开始造的不对嘛。然后人世间的这种孩子他们父亲就是以前有脓血怎么样的时候，他父亲是用嘴来吸的，然后很多脏的东西这种亲手就是处理嘛，他孩子之类的。但是挑拨离间以后，这样以后呢就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他太太呢就祈祷佛陀，然后佛陀呢和这个两位罗汉呢就是就是以那种神通的方式现身在他那种软禁的王宫里面，然后就给他讲观无量寿经嘛。这时候就是维提西说，佛陀讲的时候他很怎么讲呢，不喜欢这个五浊恶世的这个世界，想要去很清净的世界。佛陀就当然因缘到了，就给他看了好些个那种佛国净土啊，就是一些庄严世界。然后韦提希就最乐意中意这个净土啊，阿弥陀佛的世界。然后他也就很决心说，人间的这个各种无着烦恼着世的这个，他就是一点点的这个都不想，就是不再向往那种就是生活，哪怕以前是当皇后的那种王后的，但是就是看到这些人间的悲剧，就是父子相残，最后好像频毗娑罗王不是被他杀死的，是饿死的，最后卫生愿望身上也长很多那种的疾病啊，疮啊，痘子啊之类的，然后白天晚上都睡不着啊。最后他请这个太医七婆嘛，然后七婆说，这个身上的医术治的话，这也是业力的病嘛，还有心理的治不了的话就没办法了。最后谁能治？只有一个人，是佛陀。但是卫生愿望也担心，以为说他做了那么多的恶事，甚至害到他父亲。所以他肯定就是佛陀不愿意来看他吧，不愿意给他讲法传法，或者是怎么样，请不到佛陀吧。那七婆就说佛陀是就是特别怜悯罪恶的人，造很多的这些罪业的人呢，本身佛常常也讲说就是罪本来罪业就是没有功德，但是忏悔为敬就是他的功德，能够忏悔为敬，能够忏敬的，这个就是他的功德。就是也有讲到说，世界上有两种人能够获得福乐，一个是没有罪的人，一个是有罪以后能够就是忏悔的人。所以说就是那个什么那个卫生愿王呢，他就是非常的忏悔嘛，他还是后来还是冲过去，就是专门打开以后，就是希望能挽救他的父亲，就是他父亲也死了，可能不久的时候他有反悔，又想起来过去他是如何的疼爱这个孩子，慢慢长大的过程当中如何就是想起来那些觉得自己做的不对，然后就是赶紧叫他们放人的时候，发现他父亲已经体力不支就死了。所以后来就是说很痛苦嘛，就是非常非常的忏悔。所以说这一般佛法当中呢也是这么样讲的，所以这个就是开始的时候造业的时候不会这样想的，像我们刚才讲的一样，造业的时候就会想说，哎呀那这样的话把那个山里面的仙人杀了，那我们不是这样的话早一点投身过来，他也不就是换个地方吗，这样想。或者是说有些就是说有这种的想法，把他父亲关起来，父亲小时候好像也把我从山上就高处摔下来，还要让我受伤怎么怎么样。那当时就好像提婆达多说，就是说你父亲怎么样对你不好啊，就是他就怎么怎么样啊，他你想早一点当王的话怎么样，有这些先前的例子呀，怎么样应该夺位啊，这样的。 但是后来杀了以后呢，就后悔了，就就是也很害怕这种的因缘果报，所以就是说，在他妈妈的这祈求下呢，就是佛讲无量寿那个经呢、就观无量寿经，这个上一次我们也放过那个类似那个，就类似的，那就后来说就是说。佛陀也有就是像频毗娑罗王遇到他儿子这么大一个阵地，但是父亲呢很善良，就是在他的那个被关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诅咒他的儿子呀、或者是怎么怎么样，他还是有对这个人就是怎么讲呢，对这种的因果自己曾经也造了恶业他有了解嘛，就是而且是此生造的。有些是过去是造的话，那就不知道了，就觉得自己很冤呐、就为什么会做这种事情呢？如果佛陀没有开始的话，就很多人都会只从现实人生的短暂的这种的，甚至有些现实人生当中的复杂的因缘都搞不清楚。因为一件好像不太明显的一些事情搞清楚的话，比如说一个人调查一件事情，都可能要做很多研究。比如说警察调查一个案子的话，也可能有一些都不了了之了，有一些快速不破了，有一些就等了一些年以后破了，所以追查一些事物的踪迹，这样需要智慧，不然用时间的那种的观察的话，其实有一限的，有一定的限度吧。所以这好像就《妙法莲华经》里面有的，就是过去很久很久以前的时候，有一个长者就是一个大富豪吧，富豪家里有两个儿子，一个就是长子，一个次子嘛。那这个长子呢就比较自私，他父亲死了以后呢，就是要分这个平分家产嘛。这时候呢他就很不愿意，所以就是虚谈这个就是长者，然后死了以后呢，虚摩提就是这个长子嘛。然后次子的话秀皮耶就是反正就是最后的时候他就想说不想跟弟弟这样分，这个想了一个办法，就是他们去这个灵鹫山的这个比较有个险峻的这个地方，大家现在去的时候也可以看到有一个坡，一个角度是另一面是比较，本身灵鹫山很小嘛，有一个小坡一样，但是那边有一些比较怎么讲呢，小那种可以摔下去的崖，在那边的时候就是说他们去那边什么玩呢还是怎么样，就把他弟弟推下去了，推下去以后呢就好像还没死，就用石头砸了以后害怕他就受伤活出来嘛，就把他弄死了。弄死了以后呢就是这个因缘呢就后来就是延续，像上一次我们讲了另外一个故事，就是他们后来是出家人的时候，又在功德主面前因为有这个差别待遇，然后又引起提婆达多的愤怒，然后指控另外一个，就是那是就是我们所说的被摔死的那个是释迦牟尼佛过去的一个一世某一世，所以他们就是提婆达多和释迦牟尼佛过去就是也有就是雷生雷世以来的某一种的就是就是这样的一种的因缘，所以这时候我们的意思是说，最终从成佛的角度来讲的话，每一次都是释迦牟尼佛并没有因此怀恨，因此呢就是说如果他怀恨的话，就可能就是他不是先成佛的那一个，所以这有点像逆增上缘啊，或者说提婆达多是一种逆住者的这种的身份来出现的，在他们的关系当中，所以我们现实人生活当中，虽然我们也许没有释迦牟尼佛过去是那种的伟大的这种的心，或者说这种频毗娑罗王或者他们的那种的对子女的那种爱而就把自己害死都不会那种生怨恨的那种的心了，对其他的人，但是我们知道说有一些这样那样的伤害出现的时候，很可能是有过去的这个因缘导致的。总之来讲，不论是过去和现在，都不离因果、因缘果报、善恶有报的这个情况。所以如果是别人造的、自己造的业的话，那或者是在偿还，或者是就是不要让它变成一个未来的这种痛苦的因。所以像 佛说的这种业报差别经里面也有一句话，就是若人造重罪，作以身自责，忏悔更不造。这个就是一般我们的那种四个条件嘛，能拔根本业，就是改变业的话，一个是知道这是一个不好的行为，然后真正真正的发怒忏悔，然后而不再造作同样的业的这种心的话，那就可以拔出这种的业，也有这样讲。所以这些就是我们所说的如果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呢，现实生活当中就是很多这种的考验应该不少的，就是包括我们所说的借钱不还啊，或者是说别人某一种的贪欲心呢，有些人说，我要教训他，我要不要让他就是造业这样，但事实上是自己是自己的愤怒，找一个借口说要对付对方来帮助他。但如果是真正有这样的发心的话，那也应该是好的。那所以说从佛法的角度，就是菩萨道的修行的角度，现实生活当中其实这些都是就是要需要平时的一种积累训练，包括我们每天比如说念诵菩萨戒，说菩萨戒的有很大的好处，早上发菩提心，晚上忏悔，这些方面有很大的帮助。不然你可能就突然而然就是发生一件事情的话，你的心思不一定会一下子用在佛法的这种观念上面，或者是就这种的正道上面，而是会升起说这个人为什么要强势，这个人为什么要欺负我，或者是这个人要怎么样，就是有一种或许要反抗那种的心或者是有些可能示弱但是心里面怀恨，或者是只有恐惧没有什么其他的发心，这类的。所以这个就是以前我给大家讲过吧，我也认识一个法师，他也是他的一个经验，其实是我曾经就是自己也感觉是这样子但是他的经验是说每天早上他就观修的时候已经做好了今天一天发生什么事情，他都应该就是以基本的那种就是保持慈悲心，利他的心，安忍的心，然后不没有这种不会被情绪和愤怒所绑架的这种的准备，所以这样去一天面对任何事情的时候，他有这个底盘那样的，就是这种的就是稳若磐石的那种的坚定的这种见解，所以遇到的时候他能够静下来，就是平心静气的能够应对他们。就是不然的话可能就是小事变大事，或者是恶化或者是说就是各种各样的言口舌之争当中呢，就是或者是拳脚这些都上来了，就这种的可能性有了。所以这些上面，但是尤其是在这个菩萨道的修行里面呢，说就是自他善根及受用，自他善根，自他善根及受用。我看，就是说，意思是从身体，然后善根受用这三个部分，来讲的。那觉得身体是其实是很不容易的，要身体受到伤害的时候，有些就是要说完全就这么样的。就愿他们去伤害啊，这样的话那很多人就是觉得不可思议，这个做不到，这样想这样的话好像是很可怕的，这种修行完全就是不仅做不到，就觉得这个就是也有一些人觉得说身体或者是尊严或者是面子这些上面的某一种的伤害，其实是根本上面你要看他的是唯一的一个角度的话，他只有那个角度的一个考虑，如果你从其他多方面去想的话，会发现说就是人世间呢，就是一个是说我们这个是轮回的世界，虽然人在三善道当中还是一个相对苦乐交替的一个世间，我们不要想望就是想象说这个世界是很应该是纯粹美好的，还没有到这个业还没有清净到这样的状态。所以如果有各种交错的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不能避免的时候，那就是说像我们刚才讲的一样， 持续的往前看，持续的往前走，把未来的道路走好。嗯，就是不要纠结于过去，或者是纠结于就是现在发生的，然后就未来一直走在那个点上面，这样的话就不好。就意思说，人的生命和这种的业，这些都在流动的那种持续发展当中嘛。那就是想说，这些事情做好的、不好的也就这样过了。就那我们把余下的事情呢，尽量就是做往好的方向去做的那种的心。有很多人活在过去，活在某一个节上面，这种的情况比较多嘛。所以说，从这种的角度来讲，这个上面就是，有些比如说观修自他交换的时候，觉得想起来某一些人就愿意自他交换，又想起来另外一些人不愿意自他交换，甚至就是有一种就是希望别人不好的心，那样的话，那就上一堂课里面我们所说的一样，慢慢的训练，然后最后发现就是如母有情终生，终生无名造业的话，并不是那种众生本应该具备惩罚的那种的一种几种愿心，而是说因为无名他们更可怜，因为处在更加无名的这种状态他们更痛苦，而且建立在就是更多灾难性的那种痛苦性的痛苦的那些道路他们走得越深。所以这样讲的话，好像就是身患感冒的人，一个身患就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病，而且这个病痛是让他们非常难受的话，我们会比较倾向于说更关注于就是很严重的病的人，觉得希望他们能够减少他们的痛苦。一样的就是说怎么讲呢，就是其他的人就是正在造恶因的时候，有从中这个角度去想，然后并不是他们每一个人的唯一的习性，将来他们还是有救的。像我们刚才说的，提婆达多、伤害佛陀过去在世的时候，释迦牟尼佛那一世的时候，也有就是放杀手啊，扔这个石头、滚石头啊，放罪相啊这种的方式来伤害嘛，甚至有佛身出血嘛。所以是说，但是佛对他们都是一样的这种的慈悲。而且就是佛经里面有讲到说，就是这种他们是一种生生世世的某一种的这种逆住的这种的做法，然后将来这个提婆达多下堕以后，或又上来以后，就是成佛的这个我们就刚才讲的就是这样子。所以应该我们也发这样的心，如果有人伤害我们的话，我们希望他早日成佛，早日解脱。所以这种的，所以修密乘里面的修行结合的话，修上师瑜伽这些非常的重要。像我们在观修本尊的时候，也有就是上供下施啊种种的这些观修嘛。所以有些人说禅修的时候就是有这个胡思乱想啊，禅修的时候身体里面这里有气，那里有热，那里有冷啊，这里有就是怎么怎么样的。事实上面这些都要修，上师瑜伽是最好的。任何就是自己感觉是任何是障碍的那些呢，就不要太关注在障碍上面，而一直要好好的修上师瑜伽。这些所有的障碍都能可以建筑。有时候我们就说说了没用，就觉得我说了肯定他也不会按照这个方式去做，就不说了。但是你们如果真正去做的话，就要修上师瑜伽。所以说在这个，但是我们说这种遇到伤害的时候要做伤臣的这种的行为，不怀恨，而且有慈悲心，不没有减到损耗，没有减损，而且就是这种的从种种的角度去理解这些事件的方式，这个也是需要一定的那种的常常的这种经常的思维啊，经常的就是训练，这个很重要。刚才我们说的一切善业恶业都是就是熏习而成的，就熟能生巧的那个道理一样的，最后你想都不用想，像很多耍杂技的熟练了以后，他就怎么都可以身体都能保持那个平衡了，或者那个角度。如果不熟悉的时候好像就很用心，但是还是做不好一样的，就开始的时候有困难，尤其是就是坐上修还容易一点，坐下行的时候更困难一点。但是我们不间断的 这种保持四无量的心的修法，自他交换的修法，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是其实是可以做到的。所以，所以说从观修到真实的经验当中的一些建立，这些上面呢，就是从部分到整体的一个这种的能力是逐渐的起来的。所以对大悲心的这种菩提心的这种的怎么讲誓愿呢？受了戒这样的话，这种的誓愿呢，这样的学处也好，这些上面呢，就是知道它是一个对的方向。心里面不要看一时的这个苦乐得失，要看这个就是整体的一个业和这种轮回这些方向。现在你不即刻有点被纷扰的，但是后来越来越开心。有一些是即刻好像就是显重呢，就是要防护怎么样的，就是自我抵御，但是最后发现就是越来越痛苦。就像很多抢劫或者是这些赌博这样，他们赢了钱，但是最后发现还是不会给他们带来真正的一种的快乐，还是背后有沉重的一种的不能面对的东西。所以这些那样的，但如果结合的话，我们平时比如说上供下施呀，水施盐施火供灰供这些，就是上供的时候去做观想的，就是布施的时候也说把一切的冤亲债主就是在前面做这种烟施呀，或者是水施呀、食施呀这些上面，还有一些是观想自己的身体布施出去的这种像施身法的一些修行，然后上供养三宝，然后就是给赠有情众生，然后偿还所有的类宿世的这些冤债啊、业债啊，过去的冤亲债主这些上面都有给予的这种的修法，这些是非常有力量，而且真的能够从习性上面会转变我们的这种怎么讲呢，取舍的这些方向。所以说这些法上面有些就是经自己可以安排嘛，但是每个星期修一次，或者是施身法的修法呀，或者是那样子，我们该歇天我们也可以就是大家共修几次。所以 OK， 我们可能还讲一个好一点，就是我虽无有些许些微OK， 我虽无有些微错，何人若断我头颅，然以悲心将彼罪，自身代受佛子刑。所以像我们上一次说的那种有些寺庙啊，拿兰陀寺曾经是有这种的记录，说僧人屠杀的时候并根本不反抗他们，因为真正就是说他们有一些可能时间到了，就像有些大这种罗汉啊这些时候一样，就是听到说某一些佛缘寂或者这样的话，很多人就自我化灭了，就离开这个世界，就有那种自在，那种能力，就是驻留或者是前往别的地方，或者是入灭这些上面的一种能力，菩萨或者是这些。那另外一些是因为，就是并不会因为别人带来的很大的伤害而去开始产生很大的愤怒的心，因为他们已经有某一种的无我的正量。所以说如果一个人像刚才说的就是吃喝玩乐的东西上面跟你分享的不公平的话，还会生气啊这样的，或者是那就好像就一时你哪怕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说这个不是合适的礼仪或者不是合适的作为，但是这些事情太多人，就是每一个地方每一个人的习性太复杂了，所以就并没有因此而觉得这个规矩比人更重要，人的苦乐更重要，而死死的拥抱这个规矩，都是并没有真正的像故事里面的那些一样，有些让你很生气的事情，换个角度来讲很好笑。有些是很危险的东西，最后你换个角度，或者是你换个那种自我很好玩，或者是说很幽默的一些那种心态，就是人的有很多种的情绪，很多种的这种不太知道自己，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 都变成一修行计划，身财或者是受用很执着的情，说投入这样的时候，不很大的怨恨，或者是这样子。有些人有人说仁慈的时候，仁慈的时候很恐惧的话，那个恐惧的心理也会就是，人的话还反省的能力还快一点，本来就混乱的话，它加大了，你反而不容易。你如果清净的话，它也会清加大的。所以我们说第一个就是比如说沙弥的一种修行里面也有的，就是说哦，我们如果是正碰到别人就是骂的时候，我们不还以骂，如果遭受打的时候你可以逃跑，我觉得这是好的，可以逃跑，但是就说不那种的很愤怒的方式。如果有一些是说威胁到你的性命呢，你觉得就说对方如果就是没有能力伤害你，不至于死的话，不至于就是伤害到别人会死去，那死的话很麻烦。那这样子反抗啊，这种有些人会想到这是一个选择。但是我相信，就是说你的心里面没有那种害别人的心，只是说为了自己脱身而那种的反抗，是一种防御性的反抗嘛。除此之外，但是真正的修行的人说，是不反抗，就是可以逃跑，肯定可以的。然后就是说别人那种的，就是以非常负面的方式在背后说你的话，你不以同样的方式说别人，或者是别人很就是嗔怒的话，就是你也没有以同样的嗔怒的方式回应一样，就是在这个菩萨道的修行当中呢，就是不以愤怒的方式回应的这种的就是发心呢，还是很重要。当然有一些法师脾气也比较大呀，以前不是梦禅老和尚说禅宗的有些法师那个脾气特别大，这么说他看有些都就打起来那种的，是吧？然后净土修净土的念佛的那些老师很多，他说他的经验，他根据他的经验，当然这个可能因人而异，我们不能这样就是一概而论了，只是说法师的一个经验。所以这个比如说现在又有什么新的革命怎么怎么样，就是要伤害佛教徒，这样讲的话，以前也的确有很多人就是能够修安忍的，有藏地那种人还是挺多的。有些就以前我给大家讲过一个嘛，就是非常严重的，直接残害了那个人的身体，但是他不反抗，他也没害怕，他就是不让别人绑他的手，怎么样的，就是那种的，就没有让他们绑，但是他没有袭击别人，但是最后他就遭到很严重的伤害，这种的。然后不仅是如此，就是说不愤怒，但是心里面还有一种同情、同理，或者就不是同理，就是同情心，对这些人的未来的担忧，或者是他们的习性的一种担忧一样，而且就是发愿，或者是说希望能够帮助到他们。这个就是理由，像我们刚才讲的一样，就是任何人造恶业，正是就是他的这个苦因和未来受苦的这个基础嘛。所以说，谁希望别人受苦呢？就是这个原因，主要是就是为什么要想要协助他们呢？就是也是我们上一次说，别人在受苦的时候修自他交换，别人积累苦因的时候也要修自他交换，就是把自己的乐极乐因的那种的功德，以及就是功德的源泉，这些一起就是来交换的，就是类似的。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好像外面看起来是一种敌人的显现，就是他在危害你的身体，甚至这种的危害是最大的嘛，就是世间一般的人是不可忍受的，或者是就是法律可以制裁的，很多这方面。但是外在的这种的明显的敌人的现前的时候呢，如果我们能够降服心的话，同时有一个帮助，就是他有调化我们内在的我执的那种的心，或者说有一种的真实的演绎的这个世界当中呢，我们一直认为有一个我，当我的那种的执着呢受到巨大的威胁，我的身体是他的好像生存的基础嘛，或者是说资粮啊，就是财资，这些是他那种生资料的那种生活的一种，也身体的一种依赖的这种地方，所以这样子的话，事实上面
更加就是直接的挑战了无明对于自我实存的信仰的一种的执着这挣扎上面，所以它是一个修行的一个关键，是一个如果有这方面的一种的关照的话。所以说或许这些敌境出现的时候是修行力度最上的时候，这个也是很多修行者曾经就是蹲过狱啊，或者是这些经历过一些人，他们觉得那时刻就是真正在经验上面很珍惜佛法，非常非常的就是用得上，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就根据我们的经验，就是当时的经验应该修的这些法，所以有些就跟这方面的这些方面，所以说当时他们并有一些人可能还是很嗔恨这些愤怒的，像那个噶西仁波切好像他的那个故事里面专辑里面也好像有，就是开始的时候他对那些狱手就是狱卒就是守监狱的那些看监狱的那些人吧，看守人员吧，这些人就是非常的不满意，他们做什么事情安排的话他都要反着来，就是有点对着干，也因此也受了很多苦，就是但是有些人意志力极其坚强啊，就是如果不把他弄死的话，他们也就是有一种就是明的暗的那种对抗的心啊，所以但是最后后来就是 Camel Mancer 他的一些就是帮助和一些指点以后，慢慢发现修菩提心是最主要的，所以他日以继夜的慢慢把那些愤怒都融化了。最后就是他自己知道这些是他这种修行的难得的这种境遇吧，所以其他地方是真正一个想修行的人想要求都求不来的一种的状况，所以他就刻意的挑战自己的耐心，然后做很多自己平时做不到的那种的事情，就是付出啊牺牲啊这方面，所以说后来就不再就是嗔恨原来那些观念当中的那些对他们的一些假设呀，或者是就是经验上面的一些就是那种的不好的东西一直很抓住不放呀，一直给他们贴很多标签呢、啊、这些人是那种凶残的人，不讲道理的人，铁石心肠，没有道德啊，或者是说他们是就是强多，或者是那种的那些是我们是做的是冤狱，我们很冤的，无缘无故为什么被他们这么样折磨，这种的各种各样的心呢慢慢解了，不但解了，而且会说现有的因缘当中呢就是跟他们变成好朋友，后来就是有一些狱友或者出来以后，他们就是或者是监狱的医生啊，或者是看管人员，他们都变成好朋友，有这样子。所以调伏心和不调伏心的差别，从这些具体的一些实例当中也能够看得出来，他们可以把监狱变成这种怎么讲呢，建立就是友谊的那种就是结缘善缘的地方，也可以就是在皇宫里面就是相互杀血流成河，或者是在监狱里面相互就是伤害到非常相互彼此制造很难受的那种的过程。所以这些上面根本上面还是说我们很执着一个自古以来就是生生世世当中很就是一直就是潜移默化的导演这一切的一个能力，就是来自于那种很长的自我真实存在的一种执着，他的一些把戏他的那些各种造化。所以如果能打破自我实存的这些各种的幻觉，这些上面有这个上面它如果这些逆境呢变成一种这上面的一种反省和修行的一些机缘的话，那这些逆境都变成了那种逆增善缘逆增上缘的这种的机会。所以说这个上面当然跟上一次我们在那个中论里面讲的那种的一样，观察自己的或者观察现象这些方面呢就是做就彻底的分析，这样子的话就很重要。所以在佛法里面当然有很多这方面的就是自我并没有一个真实，然后它是从无我或者空性这些当中呢去逐渐的了解，说自我实存的这些概念，我执越强，痛苦和痛苦的因的积累就越强，越有这方面的潜力。 所以如果仔细看的时候呢，这个烦恼啊，其实并不是一个真正就怎么讲，在那边很有实力、很强大的一个东西。以前我们不是说气脉明点的时候，也会讲说啊，明点的是什么什么，像一个有眼睛没有就是腿不方便的一个人，一个这种。然后风呢，就是有点像这个，这个一个马，但是他就是被受这个就骑在他上面人的指挥，而就是往东往就往东，往西就往西这样子。然后他这个走的这个道路有点像脉一样的，就类似的说，念头本身就是一种怎么讲呢？像我们刚才说的，它是潜在的那种倾向性、习性、业习，所以这种的业习不注意的话，它会就是摆布和掌控所有的局面，就是让我们变成很就是世俗的一切的善恶这些因果当中就是错乱的这些来源。如果说你稍有智慧去观察的时候，发现它就是就像很多电器很复杂嘛，啊，说这个电器可以做那个，这个电器可以很复杂，一次运算多少次啊，这个电器一开关一打开，这个自动化程度很高啊，这样子。但是你把它的电拔掉以后，它那些都是死的，没有电的情况下，有一点像那种的，就是说这一切的这些各种各样的打斗啊、争斗啊、贪欲啊、心中这样想那样弄这样些各种，甚至可以就是组织很严密的很多的这些社会或者是机构，生产很多复杂的产品，或者是说就是人事的安排、复杂的摆布这些这样子的呢，最后发现这些根本上面还是这个受念头、嗔恨这些没有，就是一种怎么讲呢？就是迷乱的这个心事而投射的结果。如果说你如果归根究底说这个一切的来源在哪里，生于意的行为的来源在哪里，这样去一个一层一层的时候，我们看到如此就是坚实很复杂的这些各种结构，各种的这种组织，各种面目的这些就是生存方式心态这样出现的时候，发现说事实上面追根究底，就像一个节目演的再复杂，一个剧情再复杂，这导演工具弄得再就是潜移默化的话，最后发现就是一个假的那种的安排嘛，在背后。所以说就是如果你不检视它的话，你不知道就是它的本质，一检视的时候它们都是空性的，就是没有什么一个实在的王在坐在那个那方指挥千军万马，或者是说背后就是做主啊。就是我们认为有一个念头在那边一直做主的，事实上面观念头本身的时候发现就是它是那种就是一个怎么讲呢，没有实有的，没有一个自我在那边，所以这个跟上一次我们在中论里面讲的那种是一样的。所以说你他不离开了那种的八边，所以这样讲的时候你发现他并不像是那种实实在在的任何一个东西，就是这样子。所以一阵风从虚空当中吹过来，翻动锦旗，吹动这个帆船，然后就吹起这个风扇呢，就是那种风车转起电轮呢，然后种种的吧，就是有些人用来它来筛选这个米，有些人用了它来乘风破浪、划游艇，或者是叫什么，那个海上的踩踏的那些，有些人放风筝，有些人做那个很多。但是这一股风是一个，就是说从空的这个因缘当中暂时的一个因缘的一个显现，而借助于这个暂时的因缘产生很多人间的这种行为，有些鸟根据乘那个风可以就是飞起来轻松，或者乘那个就是快速移动，就是所以说现象上面有很多，但是背后你去进一步层层分析的时候，你会了解到说这些都恐惧啊、贪嗔啊，这些都不应该有任何一个没有任何一个真实的基础。所以这样以后呢，我们能够根除习性，说它并没有巩固那个在那边在一个真实的基础上面，而是我们即便是花生生世世甚至请来 就是变质的佛陀，他也不会说你的念头有实质。所以这样想的时候呢，这样了解了以后呢，就是说就是其他的情绪贪嗔痴慢也是这样子，它就是水中作画一样，就是消失的。天空当中的这个出现的云朵也或者是彩虹一样，就是没有实质，暂时的因缘。所以冤结呀，就是很多世间当中的各种各样的，就是遇到这些冤结的时候也知道说要放下，因为根据假借假修真一样，这个修真的时候就是修空性的智慧这个部分。如果我们修世俗的真实的话，那就是更大的嗔怒，更大的贪婪，更多的这种纠结就出现。所以我们就是借这个呢修慈悲心，借这些假象呢修慈悲心啊，所以这样子就是很重要。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内容基本上面就是一个是世间八法当中的就是失去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去面对失去，另外一个就是受苦的时候，直接甚至遭受肉体的痛苦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观修无我，这两个点。那我们就是时间也差不多了，大家稍稍的放松一分钟，然后我们就心里面就是自己发愿发心说，在这些点上面呢，就是多多少少吧，就是点点滴滴的一些进步上面多做发愿，多做努力。好的，把我们就是观修念诵当中的一切功德呢，回向给一切有情众生，一切我们跟我们生生世世当中有缘有仇，有各种宿世的这个你欠我，我欠你种种的这些愿呢，就是希望他们变成就是自己能够发怒忏悔以及这修正无我的方式，这些功德呢就回向给他们一切众生，早日解脱一切苦难，成佛这样的一个发心了。赐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哦，扎西德罗，我们明天再会。